想到平安，那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不平安的时候啊，我们更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平安不是从这个世界上能够给的，而是像主耶稣说，他胜了世界，是在复活里的平安。所以这个李淼，我要 show 一下我的这个 PowerPoint。好，谢谢。OK，那我想，这段的经文啊，是耶稣在逾越节前6天的时候，他进入耶路撒冷，就是我们教会传统当中所说的这个Palm Sunday，就是棕榈主日啊，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来进入耶路撒冷。虽然我们还离圣诞节，不是圣诞节，复活节还有2周，我们稍微提早一点，因为下周我们请那个曲直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。那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刚才读了啊，大家也蛮熟悉的。那我想，最近我们常常都有看新闻，对不对？平时也许你没时间看的，平时你没什么兴趣看的。我想最近你都常常在看新闻，好像成了我们一个新的一种的 ritual 啊，新的一种的习惯啊。像我们家里每天到了傍晚5点钟的时候啊，大家我们都坐在电视机前呢，因为5点钟的时候有这个整点的新闻，然后就开始报。那所有的整个1个小时的新闻，全部都是跟这个病毒疫情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啊，每天有多少人。那但是我们好像每一天这叫做新闻，是不是啊？新的哦，因为一些数据是新的，一些这个。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，日光之下，神说没有新事，这个可以说。说是新闻，实际上也不是真的新闻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从古就知道人之常情是什么，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那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你现在就是我们有人会生病，有人很不幸过世，但是这些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啊。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就像我礼拜三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以前的教会的一位。老伯母90多岁了，哇，他就离开世界了。那这个，那他并没有是受这些病毒的影响，他就是老了，安息在主的怀里了。神接他的灵魂回去了，所以人必然走过这条道路的啊。无论你有这个病毒或者没有这个病毒，那但是真正的新闻，什么叫真正的新闻？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才能叫新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旧闻了。虽然这些数据是新的，那什么是新闻？其实在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《约翰福音》第12章，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，你看这里其实才真正的有一个新闻爆发出来。这个真正的新闻爆发出来是什么呢？你看，为什么这些人会来，耶路撒冷的城门口来？迎接耶稣呢？其实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呢？这里提了几次啊，就是说，因为耶稣基督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，啊，在一开始，这个第一节就是说，逾越节前6天，耶稣到了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啊，第一次就提到他。然后呢，第9节又说，啊，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，在那里。这个就来，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萨路的缘故。哇，你看到人们聚集是因为耶稣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。然后，在这个第17节又讲到说，这个他们出来看的时候啊，他们欢这个当耶稣呼唤拉萨路，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。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来做见证，所以因为有人当时看到了拉萨路复活，所以就传开了这个事情，所以呢，整个耶路撒冷都有一点好像这个很兴奋，然后大家，所以 这个才是真正的新闻。这个新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但是耶稣有这个能力，他在历史上只有他做到了，要一个死了4天的人，就是拉萨路啊，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新闻，这个就是我们所信仰的，我们所信仰的就是这个可以叫死人复活的信仰啊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是一个这个好人好好先生啊，不单只是一个可以预言将来，他其实是生命的主啊。一个人的生或者死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，而且只有他有权利。可以叫人得着生命啊，就像拉萨路死了4天，再从死里复活一样。那我们，这一个看到的，在这里，耶稣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，使得这么多人啊，他们很愿意来看耶稣，很愿意来看，哇，看到那个人，那个就是叫拉萨路复活。然后呢，可能拉萨路跟耶稣。一起走的时候，他们说啊，看啊，那个就是拉萨路。然后甚至有人会去问说啊，拉萨路，你真的死了？哇，你死了那4天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当然，我想这个拉萨路可能会跟他们，讲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啊。那也许很多人就很兴奋，这个时候哇，这个很了不起哇，耶稣真的是一个这个不同凡响的人呢、所以他们当时拿着棕榈树枝就喊着何塞纳啊，奉主名来的。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，所以他们觉得说，这个能够给人生命，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王啊，这是他们的主。那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做铺垫。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这个叫拉萨路复活是做什么的铺垫？其实是铺垫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。所以在一周以后，当世人都离弃了耶稣了，没有人一个人再跟随他，对吗？他在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，这所有的人都走开了，没有人再去喊他何塞纳呀，去啊称他是主啊，去敬拜他去，没有一个人都没有。在那个安静的坟墓里，神在3天之后却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而且他的复活是那个完完全全得胜死亡的。圣经说他不再有死亡，死亡被他战胜了，死亡被他吞灭了。这个比拉萨路的复活更加的。伟大，因为拉萨路后来还是会死，神只是叫他，这个灵魂回来，他这个在地上的生命的延续一段时间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盼望是那永生的盼望。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，你的盼望是什么？你相信的神是什么？你相信的神是他可以保守我，在这个病毒的时间，我不受病毒的灾害，不，我没有被传，是神是。我们不受病毒的影响，事实上在神的掌管当中啊。也许我们当中有生病的，当然我们自己的教会里没有啊。那感谢神。那当然外头有生病的，那有些信主的人也是，也许会相信说啊，我病了，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有能力可以医治我。没错，我们生病得医治也是在上帝的全能的掌管当中。可是这还不够。当我们真正如果面对死亡的时候，耶稣要我们的信是什么？你相不相信？有一天，就算我现在过去了，或者有一天我都要过去，但是我相信我的神还要回来。我的神是叫一切信他的，包括我能够从死里能够复活，我就穿上一个新的身体，我脱下了这个必朽坏的，我要穿上一个不朽坏的。我们相信神是相信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应许，因为耶稣说。他是出熟的果子，所有信他的人将来也要一同的复活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盼望啊，是胜过死亡的盼望。所以你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胜过这个死亡，不是只是单单不生病或者生病我相信他会得好，而是相信一直到最后，我的神都看顾我，为我预备的是永恒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个季节，我们要去思想主耶稣基督，他要让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有这样子的信心。那有这样子的信心，我们看到是神所要的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来思想、来检查我们的内心的。那愿我们的信心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增长啊，特别是我们读到神的话语啊，包括读到今天的这个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走向了。 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可是它是充满着盼望，让我们也走每一天是真正可以充满盼望。当然，在这个欢快的这个场景里面呢，这可能是如果从世人的角度来看，也许是最荣耀的一天啊！耶稣哇，他真的太荣耀，这么多人这个给他来欢迎他。但是我在想，耶稣他那一天骑在驴上，他的表情是什么？我想他真的是，也许没有一丝的笑容的。我相信他是没有一丝笑容，因为他不是看到这个表面的这些情况啊，大家来欢迎他，然后他就高高兴兴的。他不是这种的，因为神看的是人的内心，而神的内心当时是什么情况呢？其实，在这条荣耀的路上呢，其实是充满了杀机呀，充满了杀机，充满了危险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啊。就有三点，三个人物或者三群的人物告诉我们这个杀机在哪。第一个，他说有一个人是，门徒之一啊，就是那将来要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。所以第四节说他要准备出卖耶稣，而且耶稣知道这件事情，他知道说他要出卖他，所以这是杀机，他要杀耶稣的心呢。他也许在这个时刻他还没有，但是。耶稣知道，而且他的内心已经显明了。这个，犹大的心态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贪婪的人，啊，他说这里呢，形容他是什么呢？他这个，他说啊，这个看到玛利亚把很贵重的这个香膏抹在耶稣脚上以后，他说啊，这个香膏，这个不是值30两银子吗？啊，这个原文呢是说，是。300块钱就是300天的工钱了，所以他说这个不是用来周济穷人，不是很好吗？干嘛这么浪费了？浪费了啊！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懂钱的人啊，就是玛利亚拿这么一罐东西来倒在耶稣脚上，他就知道说那个有值多少钱呢？哇，所以他是很懂世界上的这些东西的。哇，多少钱啊？怎么样？也许更赚钱，所以他是非常懂的。所以你看。这样子的人，啊，他成为将来要出卖耶稣的一个这个贼啊，这里说他是一个贼，他实际上是偷取当时的东西，所以他不单是出卖了耶稣，导致当然耶稣要走到十字架，当然这也是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可是我们要看到说这样子出卖的事情，其实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？我们心里头。是不是常常也会看重地上的财富，胜过天国的荣耀呢？我们是不是看重有机会去赚钱，胜过我来奉献给神呢？我是不是看重我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啊，让我的财富增长，而胜过说我要积攒天国的财宝，能够服侍上帝，能够敬拜他，能够参与服侍，这个更为宝贵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，或者甚至都做过犹大。当我们看重世界上的这些财富胜过主耶稣基督的国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跟犹大一样，我们也是贪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啊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你我都有可能成为这个。福音的拦阻啊，那而且呢，人的狡诈更是在这里。你看到他不但心里头贪，他还会很会隐藏他心里的贪心，对不对？他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道貌岸然的一个理由。他说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救济仇这个仇济穷人呢？哇，这个多好的理由啊！去筹集穷人，是吧？这个，说人的内心多么的诡诈！你说我们内心里真正贪，或者是看重这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很快还会用一个属灵的理由来掩盖我们内心的贪婪，所以这些都会成为真的是福音的拦阻。我们要思想，你我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也会？啊，很容易找到一个属灵的借口来隐藏我们心里真正不愿意奉献、不愿意服侍的内心的。那第二 个这里暗藏杀机的呢，就是犹太人的这些领袖啊，这里，无论是11章结束的时候，或者12章这里，都看到说他们要准备杀耶稣啊，甚至他们不单要杀耶稣啊，这里呢，这个，在第10节说，这些祭司长呢，甚至商议呢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啊，因为拉撒路活在那里，就是他们眼中刺，肉中钉，因为拉撒路活在那里，就是一个明证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人的心里头要想要杀耶稣，而且呢，第19节也说，看呐，你们是徒劳无益的，因为世人都跟随他去了，所以他真正是什么？他们心里为什么要杀耶稣？他们心里是嫉妒，他们看到啊这么多的人跟随耶稣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生了这个嫉妒的心啊，嫉妒呢就生恨，恨呢最后动手就是要杀耶稣。哇，这个其实在，不单是当时的犹太人，我想想，我们今天也一样啊，我们今天有容不容易生出嫉妒的心呐？太容易了。我自己就会啊，我有时候看到其他的牧师这个工作讲道很好，做工很有效，然后呢，这个很多人谈喜欢，我心里也会有嫉妒啊。那看到这个其他的有被神用的，我也会呀、啊。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我自己，但是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会，我也会。我看到历史上多少的嫉妒发生，就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杀人的事件就是嫉妒嘛，就是亚伯他献祭给神，然后呢，他哥哥呢就是该隐就嫉妒啊，神悦纳他不悦纳，就把他杀了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嫉妒真的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会发出来的，就像这个犹太人一样。所以这个嫉妒抓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生出一种恨来，这种恨绝对是不会讨神喜悦，而且这些就像这里啊，是成为杀耶稣的一个原因，而且如今呢，会成为我们拦阻福音传扬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的嫉妒啊。我想我们，在我们服侍的当中，我们同工之间会不会有嫉妒，或者是其他的，不同的各个我们不同见到的不同的人，人家稍微好一点或者怎么样，我们都有可能嫉妒，这种嫉妒的心都拦阻福音呢。求上帝所以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更加对神的话语敏感啊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不嫉妒？我相信，只有我们认清啊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无论人，用什么理由，只要这个福音被传扬，我们只要看到说一件事情，就是福音被传开了，我们心里就欢喜快乐。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，神可以借着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渠道、不同的同工、不同的服侍的方式，只要这个福音被传开，因为那个福音就是救我的福音，那个福音是拯救我的，那个福音就会带来真正心里的快乐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，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嫉妒啊，我们就能够真正为彼此啊，被彼此在神被神所使用，彼此被被在福音上能够有果效，我们真正的为别人高兴。我们只要看到，我们真的心里都看到这个福音被传开了，我们就欢喜了。这个无论别人也许做事的那个方式跟你不一样，这个讲的话也许跟你，但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确定，就只要福音被传开了，我就能够欢喜。那个欢喜就是得胜心里的嫉妒的那一个杀手锏，只有那个看到福音的欢喜，能够胜过我们人老我里面那种罪性所产生的这种的嫉妒啊！那求神帮助我们。那还有这个下一个另外一种人，这个比较隐藏的人，这个成为福音的拦阻呢，实际就是这一群当时很高兴的人。那我就不细讲了啊。那他们听到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消息，他们太好了，这个要来都来请。来庆祝或者来接纳耶稣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是因为神迹而产生的热情，其实是很不可靠的。这些人后来几天以后，当耶稣所传的福音、所讲的道不应和他们的那一种的热情，他们那种也许想盼望耶稣来带给他们更多地上的荣耀啊，地上的这些财富，让死人复活了，那也许可以把我的病好治好了，等等等等，他们所期待了许多，也许政治上的这个突破。 政治上推翻罗马人等等，他们所这一切，就耶稣没有做到，没有照他们所想要做的事情做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就都离弃了。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给这群人啊，那我们也思想，我们服侍是不是只是为了讨一个人多，看到这个人的欢喜啊，看到人的称赞，啊，看到这个人喜悦的方式啊？那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看到耶稣所看到的，那真正的服侍啊，真正讨神喜悦的是胜过这一切。那在这段里头，我相信我们要学习有三个功课啊。那借着耶稣基督从进入耶路撒冷，那第一个功课呢，我们要以明白圣经为见证的根基啊，我们要见证主耶稣复活。但是这个我们能够成为见证人，必须要以很深入在神的话语中扎根，在神的话语中。这里因为提到说，当耶稣骑着驴进来的时候，这个这里就应验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啊。这句话呢说：“西安的民呢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”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啊，这个离耶稣来到世间呢，提前了500年就有这个应许啊。其实提那。可是门徒当时这里也说，他们在那里看到耶稣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却不明白这句话。只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是指着他写的。所以是这个荣耀是什么？是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有了圣灵赐给门徒以后，他们就明白过来。哦，原来这句话是指着耶稣说的啊！所以他们就可以现在用这整个的事情，无论是旧约的应许，还是主耶稣基督今天亲自骑驴进耶路撒冷，把它整个连在一起，他们可以从此知道来见证上帝。所以这个本身能够把旧约的事情和新约，对，旧约的应许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应验，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这是圣灵带领门徒明白圣经的话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深入的根基，能够好好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头啊。然后无论是哪一段的圣经，我们看到以后，那个圣灵的意思就是要指向耶稣基督，圣灵要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是我们信仰的盼望，是我们所信的主，所以我们可以，自己心里坚定，然后也可以跟别人去见证神的，所以这个是，我们见证的核心，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扎根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我们见证呢，也是需要能够我们出去啊，勇敢的去做见证啊。第十七。也那一些有一些看到耶稣叫耶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人呢，他们出去啊去传扬说啊，你看，快来看呐、啊，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叫耶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人，他现在进入耶路撒冷，快去看呐、啊，快去看呐、啊。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呢、啊，去接触到不同的人的时候，去传扬，把耶稣的这个福音带给众人。所以在这里也是激励我们啊。我们所传的既然是复活的那个道啊，所以我们对人的灵魂能够更加的有爱心。我们知道说，人最终没有基督，没有福音，这个灵魂是走向永远的灭亡。所以有那一个的爱心，爱那些看到周围的人，我们不是看到周围的人，就是看他们表面啊过得好不好啊，这个有没有这个。物质上的需要，这些也许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表达啊，借着提供物质上的东西，也许可以表达基督的爱。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思想，我们对人的灵魂啊，有没有那一种的爱慕的心，愿意他们不要沉沦，而是得着永恒的福气啊，跟我们一样啊，我们自己享受在这样子的主耶稣的恩典当中，我们愿意分享。所以这个是这里啊，最后一个我想。最重要的其实这段的一个见证，怎么样见证复活的主呢？是以奉献的心啊，奉献一切的心来见证我们的生命的改变，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啊。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玛利亚啊，玛利亚她愿意把这个非常贵的这个真拿达香膏一瓶完全的，这里说一斤呢、啊，很重的，一斤的一磅啊，全部都倒在耶稣的脚上。这里告诉我们。 这个借着这个犹大的口告诉我们，这个价值呢是300天的工钱，300天工钱就是什么？1年的薪水啊。我们如果在湾区，可能这个如果是做一些比较正普通的这个工作，可能好几万呢、啊，甚至我听说越来越高这个标准。你这是玛利亚她一生的积蓄啊，很难的。她有人认为她可能是她积蓄了一生，她将来这个要结婚的时候的嫁妆啊等等。那这是她所有的积蓄都在这里，这非常贵的，她全部一滴没剩。他没有说哦，倒一点哦，这就够香的了。他没有，他全部倒在耶稣的脚前，所以整个屋子都充满了这个香气，不是光是耶稣的脚香而已。哎呀，这是全部的奉献，全部的奉献。我们怎么样来真正来学习呀、啊？我想求神帮助我们。新约的标准是什么？新约没有提到说十一奉献。新约的标准，主耶稣，如果我们真的走一条很彻底跟随神的道路，耶稣说，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剩下怎么样？剩下的我都想，神给我的这些资源怎么样能够来奉献给神，能够在福音的工作上，能够在建造教会传扬福音的，怎么样来去 support？实际上，我们如果收到了任何也许宣传机构啊、宣教机构什么中信啦等等 号角啊，我们收到这些宣教士他们的，我们有没有真的说，哎，这是给我的？我要写一张支票来奉献。我在教会的时候我要奉献。我在哪里？我就想说，只要神给我的够了，我就奉献。这是神所喜悦的。这是每一个为主做的都是有永恒的财富啊。那而且这里玛利亚她不单是奉献金钱，她是把自己的荣耀啊，她是说她用她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啊。这是什么？头发是一个女人的荣耀啊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她的美丽，对不对？她的尊荣，对不对？她的人格，她的自尊，她说都放下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用来擦她的脚。你想想看，你说你擦脚，她会破布就可以，我用我的头发去，所以她愿意把她的一切都放在主耶稣的脚前了。什么自尊了，什么别人的就评价了，什么面子了，什么一切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我知道说我的生命是主所赎回来，都可以放下。这样子来服侍上帝，我们可以做低微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做高位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做最服侍最不配服侍的人，我们可以去服侍那些穷人，我们可以去服侍那些homeless，我们都可以做。为什么？放下，因为耶稣基督放下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也同样该放下的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们真正所盼望的是和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一同的复活，那个时候我们得着一切的荣耀啊！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你救赎了我们，你今天也召聚我们，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我们感谢你仍然借着这些网络，让我们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我们能够一同的思想，愿你的道是没有受拦阻的，可以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头。让我们自己思想，我们当如何爱主？我们当如何来奉献自己？我们当如何把全人都摆上来服侍我们的神？因为我们的神是真正唯一从死里复活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眷顾，你看顾。在这个时候，若我们当中任何人心灵的需要，愿上帝用你的福音的能力来支持他们。我们若有物质上的需要，愿也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，能够彰显出主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的盼望。这样祷告，不配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啊，感谢主，也谢谢申传道给我们带来的信息，让我们彼此勉励。下面是回应诗歌。